因为五根的话，心为其主，五根的话本身是色法，色法是没有明了性的，没有明了性的话，当然它也不会造业啊，哦，它本身不会主动造业，一定是心，哦，依着这个心，然后它才再来造业，心为其主，所以是故汝等当好自心呢，哦，所以我们一个修行人呢，应当从转过来，哦，回光返照，来从我们根本上这念心来调它，哦，这样是比较就近的方法。那么接着呢，我们介绍这种三障，哦，因为这个欲心的不调呢，所以会内心会产生出三种的障碍来障碍我们修行。第一个呢，心性差别障。心性差别障就是说，这个差别的话指的是贪嗔痴的这种差别，哦，形象会产生出来，就是我们内心，哦，因为欲心的升起，所以会接着会引发，哦，贪嗔痴的这种贪嗔痴三毒，哦，来等分的这种烦恼，哦，这种差别的升起，哦，叫心性差别障。我看这个文，心之可畏，胜于毒蛇、恶兽、燕贼、大火、月异、未足欲也。好，这个想到这个心的可怕，好，因为心会造业。那么心在造业的时候呢，会造这种贪嗔痴它等分的业。那么这个贪烦恼的贪烦恼的这个形象呢，就像毒蛇一样。好，你看那个，它这个底下讲贪嗔痴，好，等分刚好配合毒蛇、恶兽、燕贼、大火、月异，好，刚好配合这四种的烦恼。那么因为它是从这种烦恼它的活动的时候的这种形象，哦，他在造恶业的这种形象，哦，然后拿那个外在的这个毒蛇啊等等的，哦，那个有情的物有情物，哦，来做比喻。你看那毒蛇，他在那个吃东西的时候是整个吞下去，哦，整个身体全部吞下去，咬都不咬。那么这个就说明贪烦恼啊，在稀释我们的烦恼，稀释我们的善根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说我们可以观察，当我们在境界上起贪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哦，我们对这个境界啊，慢慢的那种染浊啊，越来越强。比如说，我们看到男女色，或者听到别人赞叹我们，或者别人毁谤我们的声音，对于这种五尘的境界，外在五尘的境界啊，我们贪婪心啊，是不断的串习，然后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然后最后呢，就深陷到里面去啊，不可自拔。那么这就不像那个毒蛇在吞东西一样吗？它一口吞下去，一口咬下去，好，慢慢的把那个善根啊吞进去，把那个动物整个吞进去。那我们那个贪烦恼发动的时候，它慢慢的破坏我们的善根。那么这个善根指的是什么？就是戒定慧。当我们这个贪烦恼刚开始升起的时候，我们不去对治，那么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呢，就不断的被侵蚀，像毒蛇一口一口慢慢吞进去一样。那么这个我们原本受了戒，但是我们也不去对治我们的烦恼，这个戒的这个戒体力量呢，就慢慢越来越薄弱，到最后乃至到最后戒体就没有力量，甚至到最后破戒。那么禅定也是一样，智慧也是一样。你看，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独角仙人，他就是因为贪婪这个女众啊，这个促成，很柔软的促成，结果呢，他那个禅定的功德啊，就慢慢的，哦，就被破坏掉，乃至到最后整个禅定都失掉。刚开始那个女众也是，也是进一步，也是刚开始只是亲近他，还没有跟他接触。到最后，慢慢那个女众不断的引诱他，甚至到最后，哦，让他接触到那个女众的时候，他内心的欲心就很强烈的发动，啊，甚至到最后啊，就破他禅定，哦。所以这个贪烦恼，哦，这个破坏慢慢破坏我们定的善根。然后智慧也是一样，我们刚开始出家修行呢，啊，我们得到点智慧，但是慢慢出家久了之后，我们开始攀援这个外在境界，哦，这个钱财或者女色，哦，这种五尘的境界，慢慢的攀援。那么在随着我们慢慢攀援的过程当中，外在这个境界也慢慢的在腐蚀我们的心。那么腐蚀的是我们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过去我们在极静的环境当中所串起来的，所得到的一些智慧啊，慢慢的退失当中。这个时候你会慢慢会觉得说，外在境界是越来越可爱，越来越真实。那么过去你在极静的心中所栽培的一种清净的智慧，慢慢的消失掉，好像这个蛇啊吞东西一样，慢慢把它吞下去。那么这是贪，哦，贪的形象。那么第二个呢，嗔的形象，恶兽。那你看那个狮子啊、虎狼啊，它吃东西就不一样的方法，它把这东西啊大块的撕裂，然后大口大口的吞。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嗔烦恼一样。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嗔烦恼一发动的时候啊，就很容易将我们这个戒定慧的这个善根啊给破坏掉。 那么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它的形象是这样的：贪烦恼是固然重，但是嗔更重。哦，嗔烦恼发动的话，它对我们善根的破坏更严重。那么嗔烦恼的过患是严重，但是呢，痴烦恼啊，那是绝对性的毁灭，那更是严重。好，所以这个嗔烦恼的话呢，在以菩萨界这种大乘观点来说啊，它的过患啊是远远超过贪的烦恼。你今天起贪，但是还不会退失你的菩提心，哦，可能只是你一时的糊涂，但是你至少还不会退失菩提心。但是你要是一起嗔的话，可能对你的菩提心就有很大的障碍。那你要是起痴的烦恼的话，那就断了你菩提心的种子，就连根拔起了。所以贪嗔痴烦恼是一层比一层重。那我们现在讲到嗔，这个就像恶兽一样。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起那种嗔烦恼的经验。当我们起嗔的时候啊，我们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这样造作啊，会堕地狱啊，可能我们都不会怕。所以这个嗔烦恼的话呢，它一发动的话，会带动我们的恶口，或者甚至带动我们这个身口这个身业的这种杀盗淫的这种造作，所以它就像恶兽一样，会把我们这种戒定慧的这种善根呢，很快速、很强烈的把它全部给毁灭掉。叫嗔，像恶兽一样，像古人讲啊，这个嗔心一发动的时候啊，火烧功德林啊，一瞬间呢，就把那个过去的善根呢，都把它毁灭掉。好，所以这第二个嗔的形象。第三个呢，怨贼。好，像这个盗贼啊，或者冤家，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会把我们这个钱财啊，全部抢走，那么一块钱也不剩，一丝一毫也不剩。那么就讲到吃烦恼一样，这个吃的话呢，主要就指的就是不明白这个世间的因果，不对这个业果的道理啊，不能够相信，或者呢，他虽然也相信因果，但是他不了解什么是正确的因果。那种邪因缘论的，邪知邪见，那么这个就是痴烦恼。那么就像世间的人，他杀鸡，他杀鸡啊，他认为这个鸡鸭鱼肉是人世间的一道菜，杀鸡啊没有罪，那这个痴烦恼。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断我们的善根。好，那么所以说那个痴烦恼呢，就像怨贼一样，那么他对我们伤害是非常大。你看那个在。这个经典上有记载，这个善心比丘，他为什么在今生？他就为什么在今生啊？本来得到四禅，后来会堕了阿鼻地狱，就是因为痴烦恼。他在临终的时候，看到他本来证到四禅的时候，他以为他证了四果，就在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六道境界起现行，他就是毁谤啊，这个没有涅槃，他认为涅槃应该是慧生敏智的境界，怎么我今天进入慧生敏智的境界，还会有六道境界来迎接我？其实就他毁谤啊，世间没有涅槃，就因为这个痴烦恼的缘故，就在当下堕阿鼻地狱。那你看这宝莲像比丘尼也是一样，他犯这个你比丘尼犯邪淫的罪，他跟人家私通，犯了邪淫的罪。他本来邪淫的罪固然是很严重，但是还不至于让他当真的堕落。但是就是因为他犯了邪淫的罪之后，他人家在呵责他的时候，他也告诉别人说啊，我这邪淫的事情啊，这两情相悦。我也没有伤害人家，那他也高兴，那这有什么罪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念头升起来，然后讲出这样的话的缘故呢，比如当下他活的时候，旁边就现了这个地狱啊，这个突然这个地上的阵裂啊，地狱现前，就当下就掉到地里面，去受苦，这个痴烦恼啊，他当初如果只是贪烦恼还不会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他痴烦恼的缘故，使他的善根呢，迅速的毁灭掉。所以痴烦恼就像怨贼一样，把我们的这个善根从头到尾彻底的连根拔起。那第四个呢，大火越狱。大火越狱讲到这个等分烦恼。好，我们现在解释什么是等分烦恼。前面是贪烦恼、嗔烦恼、痴烦恼，就是说这类的人他是属于贪烦恼比较增上的，就是说他碰到一切的境界他都去贪，叫做贪烦恼增上。比如说有的人贪女色，他贪烦恼真上的人，他贪女色啊，他看到年轻的也贪，看到老的也贪，都贪。那么这种呢，就是贪烦恼真上。那么嗔烦恼真上的人，就是说他看到一些人啊，都起嗔，或像那个，或者说有的人他嗔烦恼很重啊，今天天气好他也骂，今天天气不好他也骂，他也骂老天爷，天气好他骂老天爷，怎么天气这么好？今天天气不好他也骂老天爷，为什么今天要下雨？这种就嗔烦恼真上。 那么吃烦恼真相就是说，他面对一切的境界啊，完全是一片邪知邪见，完全没有正见。他在他的经验当中，或者他修行当中，他也可以产生一种道理，很坚固不可动摇的道理。那么他在面对一切的境界的时候，他完全的、以这个他的这个道理来会一切的境界，这个叫吃的真相。但像这种情况都是比较不寻常，大部分我们的情况都是等分的多，碰到可爱的境界就去贪，今天别人骂我一句，违逆的境界我们就去嗔，然后碰到一些难以抉择的境界，难以抉择的事情，我们就去吃。好，什么叫吃呢？我比如说我们呢、往往不会觉得说外在的境界是我们寻夜发现的，倒好像知道，但是往往我们会失去正念。今天有人骂我们一句，我们会觉得说他不应该骂我，他怎么怎么不对，但是我们往往很少说会回光返照说，其实他先骂我只是我一个业力的一个显现，我们认为说、他骂我是他不对，那我就吃烦恼，这个愚痴啊。好，那么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种等分烦恼的情况多，就是碰到顺境起贪，碰到逆境起嗔，碰到一些难以决定的境界，我们就去吃烦恼。好，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它那个造业形象呢，就像大火越狱，大火这个焚烧原野一样，焚烧一切的这个境界，一切的善根。好，那么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境界当中，我们很难以保持这种平等的心。我们不是去贪，不是去不然就去嗔，不是去嗔就是去吃，不然就是贪嗔贪吃，不然就贪嗔吃，同时具足。好，这个就是等分的烦恼，就像大火越狱一样。那么未足欲也，毒蛇恶兽怨灵大火狱都没有办法来形容我们这种贪嗔痴等分的烦恼，因为我们这种烦恼的势力实在太强盛，而且它破坏力啊，对我们三根的破坏实在太厉害了。前面这四种譬喻啊，只是方便的譬喻，但是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来表现出这些烦恼对我们这个三根的伤害，叫未足欲也。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心性差别障，我们这个心和欲心发动的时候，连带会升起种种的不同的烦恼和差别的形象产生出来。第二个呢，轻动不调障。好，那么这是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轻动，非常的轻躁啊，就像空中的羽毛一样，上上下下的轻动，乃至呢不调，更严重的不止躁动啊，更严重的不调畅，就是指的这个人啊，身心啊非常粗重，甚至到最后严重粗暴，非常粗暴，非常粗重，叫不调，不调柔啊的这种障碍。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内容哈，譬如有人手执密契，动转轻躁，就讲了第一个轻动的障碍。譬如有经常的譬喻，譬如有一个人，他手拿那个密契，抓那个蜂蜜的这个容器，他拿那个抓住蜂蜜的容器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蜜啊，看得很高兴哦。很甜啊，很好吃啊，拿到这个蜜器呢，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啊唱歌跳舞，动转轻躁。那么这个譬喻就譬喻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这种躁动的情况，这个手的话呢就指的是我们第六意识，那么蜜器呢指的是我们五根，这个眼耳鼻身意五根在那时候的五层的快乐的境界的时候，就像你看这个容器是五根啊，那么五根在那时候的快乐五层的时候，就好像在那个容器里面装了蜜一样，非常甜蜜，非常快乐，好，这是蜜气。那当然这个蜜气是谁在指呢？就是手，就第六意识，以第六意识来指示五根，然后来享受五层乐，叫手执蜜气。那么在第六意识假借五根来享受五层境界的五层乐的时候，这个内心呢一定是动转清照。好，这个动转就讲到这个诸根啊，这个诸根呢、随着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攀缘，这个诸根不断的这个升起，以下这个诸根的升起，比如说今天我们第六意识想攀缘这个外在色尘的境界，这时候眼根就动转，就转动升起来了，眼根就升起作，就升起作用，那么这个时候要攀缘外在的生成的时候，第六意识就假借这个耳根攀缘，但是耳根的作用就动转起来，就升起来了。那么就动转，那么这种动转的形象呢，它是轻躁的，非常轻浮，非常躁动的，一下眼睛攀缘，一下眼睛啊，一下子要假借眼根攀缘色尘，一下子 听到别人的赞叹我们啊，用耳根那攀援生成，那么一下呢碰到好吃的东西，用舌根啊，那生根呢啊来攀援这个畜生，哦这个胃城呢哈，这个舌根来攀援胃城。我们的六根呢，这个前五根呢，就其实假借第六意识的支持，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攀援外在的五层境界。那么这就动转清照，好，就像一个人手持命棋一样。那么再讲到我们心性哦，当我们欲心发动的时候的第一个形象就是轻动，就是非常的躁动。那么这个躁动完了之后，第二个呢，但观一密，不见深坑。第二个讲的话，讲到不调柔。就像一个人，他手上拿着个密器，他这边唱歌跳舞，动转清照。接着呢，他淡观一命，就看到这个手上这个密堂，没有看到他旁边有个悬崖啊，那个深坑在那个地方，他一个不小心就要掉下去摔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譬喻就譬喻什么呢？只有我们这个六，这个第六识，只是假借的五根呐、攀援这个眼前可爱的境界，叫淡观一命，好像密堂一样。那这个蜜糖就譬喻这个可爱的这个外在这个五层的境界，那么第六意识呢，就假借这个五根来攀援这个外在的五层的境界，好像淡观一密。那不见深坑，那么这个深坑的话呢，指的是未来这种修行的这种障碍，尤其是这种三个道的障碍。那么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是这种一种欲心，第六意识发动欲心，那么假借的五根来攀援外在五层的时候呢，未来啊。对我们修行呢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像落入深坑一样。那么这种障碍呢，第一个来说就是未来果上的障碍。因为你未来，因为你今天哦，随着贪烦恼，当然贪烦恼增上的缘故，那下辈子啊，就很有可能会堕到这种不可乐的境界，可能是三个道的境界，或者仅仅到人的境界，但是也是到非常卑下、贫穷卑下的境界，因为。常常随顺烦恼，那烦恼的力量加持，所以未来是必定造成不可乐的果报，不可乐的那种比较三恶道啊的那种出众的身心的状态。那么在这种三恶道出众的身心的状态的时候，这种果报体啊，你要修行啊，怎么修？很难修啊。你看那个，不要讲恶鬼畜生那种那么痛苦啊。你看那个畜生啊，他还有时候还有点快乐，但是你要告诉他佛法，他根本听不下去。那更何况说恶鬼啊畜生那么极为痛苦的境界啊，那怎么修行？根本没有心要修行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各位都生过病，比如说你要生了病，感冒头昏脑胀，这个时候告诉你念佛，可能你就念不下去了。那更不要说地狱的那个刀山油锅啊，或者恶鬼道饿了几百年 几千年几万年，那个时候要思维佛法意念佛法，那怎么可能？很难啊。所以三个道的果报那是没有办法修行，因为太出众了。那么第一个深坑指的第一个未来果报的障碍，第二个呢指的这个未来的因障的障碍，修行的因障的障碍，就是说你未来的因为今生不断的串起这种烦恼的这个那种烦恼的这种活动啊，所以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充满了这种烦恼的这种种子，业障的种子。那么下辈子的时候你想要修行呢，就很难。不仅你的果报体很差很出众，乃至啊你这个习气很重，因为你过一生不断的这个串习这个烦恼，所以今生一样烦恼是很重。那你今生想要你下辈子想要修行善法，想栽培这个因善那个无漏清净的因的话，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刚刚讲了两个果，一个是一手果，这个等流果，就是说你今天不断的在这个造恶业，那么造恶业的话，这个恶因的话，感受到未来果报，一个一手果就是这个三个道初中的果报，没办法修行。那么等流果的话呢，就是这种等流习性，今生喜欢造恶业，下辈子还是喜欢造恶业，那这个时候越堕落越深了。那么因为这两个果报的缘故，所以就譬喻成深坑。好，那我这讲到不调柔啊，因为三个道初中这是不调柔的，或者内心烦恼习气很重，这个也是不调柔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因地里面淡观一密啊，这个第六意识只是支持着这个前五层可爱的境界，但是呢，就不会考虑到后果，不见深坑啊，这不调柔的障碍。所以从这不调柔的障碍，我们就可以知道啊，我们刚开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我们没有修行之前，我们个性都是很粗暴的，我们都是很粗重的啊。 比如今天我们在跟别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啊，我们别人会要求我们跟他配合，但是我们过去我们在没有修行之前，我们也不晓得说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之前，我们会习气会，我们会想到说为什么我要跟你配合？应该你要跟我配合才对，对不对？我们会有这样的初衷心产生出来。那么在我们过去没有修行之前，我们会觉得说我这个想法是对的，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怎样怎样，我们会认为我们这种想法是对的，所以我们会不断随顺我们这种初衷的心。但事实上，慢慢我们了解佛法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你今天会有这种初衷不条理的心，并不是说你智慧很高，而是因为你心很，因为你欲心很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他说他多有修行呢，但是他个性却非常出众，非常出众，然后没有办法跟人家配合，然后很甚至感到粗暴的时候，他纵然有做再大的家行啊，都不能够说这个人有修行，因为他这个人太出众了。他为什么出众？他这个出众的表象的本体，就是因为他的欲心，他欲心在支持着他，所以说他呢，所以他那个内心呢，就没有办法极静，没有办法极静的缘故呢，所以使他心呢变得非常粗重。好，所以我们相对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修行到底有没有上路？你就检讨你身口意三业，到底是不是柔软清净那种清净调柔？如果我们透过这样的修行，我们身口意三业能够不断的清净调柔，代表说哦，我们慢慢真的我们的欲心是已经慢慢的调伏了。如果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经过我们这样的修行，这样加行，但是呢，我的心还是很粗重，还是很粗猛啊，甚至粗暴，别人稍微触挠我一下，我的反弹啊就非常厉害，甚至比我没有修行之前更厉害。我认为我是个大法师，我是个大执事，那你稍微触挠我一下，我的内心啊就非常痛苦，甚至我的反弹力啊比以前没有修行之前更严重。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啊，他修行呢，还没有上路，用错功了。所以，当我们讲这个，不是要教各位看别人哦，我们只是希望各位看我们自己。你今天做这么大的加行，解门那么用功，行门那么用功，那么你的心到底有没有调柔？但是你的心还是很粗重，老是看别人的缺点，老是跟别人格格不入的话，那么恐怕我们要很遗憾说，你那个加行哦，都是白费。我想这个事情是一个尺度，我们自己衡量我们自己的尺度，到底用功有没有得力，就看你的身口意三业到底有没有调柔清净，就知道。因为从这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啊，他为什么他会不调柔不清净，不调柔，就是因为他的内心的躁动，躁动久了之后，他的心就很粗重啊，就不能调柔了。好，所以慢慢慢慢，我们修行久，我们就要有经验，不要啊认贼作父啊，或认贼作子啊，都一样。这个是烦恼啊，你要看清楚，它是烦恼。你心性的粗暴，你要知道它是烦恼。不要把它当真啊，不要把它当成你的好朋友，紧紧抓着不放。哦，当你内心初重心升起来的时候，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有什么天大的理由，你都要放下。就像广清老和尚说啊，你只要跟人家起争执啊，不管你有天大的理由，你都错了。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哦，一个真正能够修行用功的人，只要他内心是跟初重相应的时候，不管他有天大的理由啊，哦，纵然对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错了，我们修行已经失去正念了。好，这讲到不调，因为心躁，因为不断的躁动的缘故，慢慢慢心呢越来越粗重，不粗重久了就变成不调柔，甚至到最后严重变粗暴。有人修行越久啊，个性脾气越大，粗暴，那这个都不对呀。所以但观于密不见深坑啊，就是这样，欲心不能调伏，不能够真正将他所学的法来调伏他的欲心。这个时候呢，我这个心呢是很粗暴的，不见未来的一手果报，还有这个等流果报。那么就讲到不调柔的情况，那接着底下再举两个譬喻，再进一步来譬喻这个清躁跟清动跟不调。好，看这个文，譬如狂象无钩，猿猴得数，腾跃作之，难可禁之，当即措之，无令放逸。譬如狂象无钩，这个在其实要进一步的譬喻前面那个不调柔的这种烦恼。你看那个狂象啊，那个大象啊，你看给他喝醉了酒啊，他的失控了。那么失控之后呢，又没有钩，有没有那个铁钩啊？这个铁钩就是很锐利的钩子。大象如果不听招呼的话，你就拿那个铁钩往他身上打下去，大象痛啊，他就会听你招呼。那么这个大象他喝醉酒啊，发狂啊， 然后你又没有那个铁钩来打它来控制它的话，那各位可以想啊，那个是很严重的。那大象可能这样疯狂到处跑，就可能掉到深坑里面去摔死了。那么这个是譬喻前面的这个粗重不调的这个障碍。那么猿猴得树呢，这个就譬喻前面那个轻动，这个转动轻躁的那个障碍。那猴子啊，它从这个树哦跳到下个树，然后放下这边的树枝，然后攀第二个树枝，啊跳到第二个树，然后呢再把这边的这个树枝放掉，再攀援第三根第三棵树的树枝，再跳过去，一直放掉前面的境界，攀援后面的境界，不断的放，不断的攀，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哦，转动心照，就跟猿猴一样，哦，猿猴得到树之后，他跑到树上去之后啊，腾跃卓之。哦，腾跃是跳跃，哦，腾跃卓的是跳跃的意思的哈，直哦就是低下来哦，在这个地上低下来，静静的不动，好，哦，就是说上上下下的意思的哈，一个树一个猴子得到树之后呢，在这个树上啊抓那个树枝啊上上下的到处跳，哦，难可禁制哦，难以控制啊，好，哦，你看猴子就这样，你猴子你把它绑在树枝上啊，它也会在树枝上面爬爬上上下下的爬，它就静不下来。我们心不是也这样子吗？我们心在那个地方坐下来，就是想啊，东抓抓西抓抓啊，然后东看看西看看，然后旁边听一听有没有人在说我，哦，就是这样子。我们心就跟猴子一样，哦，难可禁制。那我再讲到轻动的障碍，所以呢，当即措之，无令放逸。对于这样的那种轻动还有不调的障碍呢，我们要好好的把它给挫折它。所谓挫折的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呵责啊。呵责，就是说你透过这种呵责，比如说前面讲的毒蛇、恶兽、怨贼、大吼又一的这个譬喻来呵责他，或者狂笑无垢、猿猴得树的这种呵责，或者前面讲的这个手持命器动转清照，但怪命不见深坑。好，透过这样的譬喻或者这个理论来呵责我们这个心，就当即挫之，赶快来挫折我们这边心了啊，无令放逸，哦，不要让我们这个心了啊，放逸在这个境界上面。那么这个当即措之无令放逸呢，我们也可以来更维系的来说明它。这两个呢，它也是分别对治前面的轻动跟不调的障碍。当即措之的话呢，它是来这个对治这个前面的这个轻动的，这个轻动的障碍。猴子像猴子一样，哦，猴子这种躁动，所以用这个急挫，哦，赶快把挫折它，把它给呵责它。那么无令放逸的话呢？对治这个不调流的这个障碍，身心粗暴不调流的障碍。好，那这是第二个轻动不调障碍，三障的第二个轻动不调障。第三个呢，施诸功德障。看这个文，众子心者，上人善事，这是施诸功德障。前面都是说这个，前面第一个、第二个都是说明这个烦恼的活动的时候，它的外向，外向的话就是贪嗔痴的形象，心性差别障。那么它的本体。就轻动不调，这个是轻躁，这个是粗重不调柔，这是本体。那么有的外向，有的相有个体，当然它有它相应的用作用，作用的话就是施诸功德，一切的功德都会失去。众子心者，上人善事。那么善事的话呢，指的是这个定慧的功德，因地里面定慧的功德，乃至未来三圣解脱的功德，这些的功德都会失去。好，这施诸功德的障碍。那么当然这三个是体相用的差别，但事实上，哦，说起来也是一回事情啊，只是说长的角度不一样，但事实上都一回事情的，啊，哈，哦，就内在的轻动不调，所以外在表现到外在的就是贪嗔痴等分的烦恼，那么它结果当然就是一切的定慧乃至解脱全部失去了，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碰到这种欲心升起的时候，就是以这种种种方法来呵责它，来提醒你自己，哦，不要啊。不要认贼作子啊！不要把你的心啊跟欲心啊结合在一起。好，那么对治的方法呢？底下说就是修三种的三昧相貌，我能够来调伏它。第一个呢，修无二念三昧相。好，前面那个小字想说心性差别障会障碍无二念三昧，就是说你如果不修这个三，不修无二念三昧相的话，那么随顺你的心性差别障。那么这个时候，你随着你的心性差别障的话呢，就会障碍你无二念三昧。但相对的，如果你修无二念三昧，就能够破坏你的心性差别障，这两个是相应的。那么无二念三昧相就是自知一处。前面讲到心性有差别，贪嗔痴的差别，等分的差别，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对治它的话呢，就是将莲心安住在一个所缘境，置之一处。那么第二个呢，起多功德三昧相，无事不办。就说当你得到这个三昧法的，这三昧法的时候，你得到功德的时候，自然而然当然就能够破坏前面那个四柱功德障，因为得到功德了嘛，当然就不会有这种四柱功德障，那就无事不办。所有的这个无事不办，就是说所有的功德，戒定慧的功德，还是未来的这个解脱的功德，都能够承办，都能够成就。因为得到功德，当然就不会有四柱功德障。第三个呢，调柔不动三昧相，是故比丘当勤精进，折服汝心。对于我们这念心的本体，它是轻动，就是不调柔。这个时候你要修调一个方面调柔，第二个不要轻动，这种三昧来对治它。也就是说，底下这个文说，我们一个比丘应当勤精进，来折服我们的这念心。那么这个折就是挫折我们那个心，这个使我们的心能够调柔起来。你今天心很粗暴，你这个心呢，这个身口意三业非常粗暴的时候，或粗重的时候，你就呵责它，然后使这个心能够调柔起来。那服的话呢，就是说你心躁动的时候，你就要把它心给安定下来，扶住让它不动，来折服我们的心。那么就是调柔不动三昧，来对治这个轻动不调障。好，那么其实这三昧说起来也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碰到你的心的躁动，那么就是用，就是要将你心安住在这个所缘境上面。那么你的心如果说甚至不仅仅是躁动，甚至已经开始在粗暴的时候，不调柔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用强力把它折服住，好好呵斥它，折服它。好，那么这是说明五根方义的这根本的欲心怎么样对应的一个方法。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接着看下面。那个前面讲的是定义的根欲方义苦的对治。好，那么接着呢，讲到这个我们这个色身的果报体的第二个苦，多识苦对治。前面五根的这个对治，这是个笼统的对治。那么接着这个底下第二呢，讲到我们这个色身当中比较严重的需要对治的，就是这个饮食，对饮食这种贪多的这种对治，叫多识苦对治。好，那这个饮食我们知道也是要调，它跟那个恶业不一样，恶业要断，但是饮食的话呢要调，因为你不吃的话呢，也是你不吃的话就饿死，那你吃太多的话呢，就不能够修行了。好，所以这个多识苦要去对治。那这个多识苦的对治的话呢，它分为两个类别。好，我们先念一遍，再来说它的两个类别。汝等比丘受诸饮食，当如服药，愈好愈恶，勿甚增减，屈得自身以除饥渴。如风采花，但取其味，不损色香。比丘一耳受人供养，取之除恼，无得多求，化其善心。譬如智者筹粮牛力，所看多少，不令过分，以切其利。好，我们再回到副表时的第三段，多识苦对治的大纲。就说我们要对治我们这个对饮食的这种贪求啊，我们要分为两种的不同的层次的对治。第二是对于我们这个色身，这个要调，因为色身你要吃啊，你不吃的话饿死啊，就不能修行了。对，第一个呢，对这个色身要调。那么第二个呢，对我们这点心要断。对，就是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心会起贪嗔痴的念头，贪嗔的念头，好吃的东西就起贪。不好吃的东西就去撑，那么这种的话呢，要断。好，前面这个对色身的话，这种色身的需求，要调。好，这个叫，那这个是对色身的，那是对心的这种需求，贪嗔的这种心的升起的这种需求的话呢，要断。好，所以这两个又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有分为六种的对治方法，这六个方法当中，三个是对治身，来调身的方法，然后调身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三个呢是对治心，怎么断这个染污心的方法。第一个，受用对治功德成就，受用饮食的时候，升起这种如要想的这种对治，那么这种功德成就，那么功德成就当然是就果上功德成就来相对的来说因地的对治的方法。我看这段文， 如等比丘受诸饮食，当如服药。好，就说我们在调我们的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衡量我们这个饮食应该用多少的一个尺度？就说佛陀说，我们在摄用的饮食的时候呢，应当观想我们在吃，应当观想啊，我们在吃这个东西呢，就像在吃药一样。好，那么这个摄诸饮食，那这饮食的饮食的话，就包括我们这个食食，还有非食浆，还有这个七日药，哦，这种四种药当中的前三种。那么食食就是我们的饭菜呀，好啊，那个这些东西，这个食食，然后非食浆，哦，这个就是一些果之类的非食浆。那么七日药就是些那个酥油，那个酥油啊，或者是那个蜜糖这些东西，七日药。那么对于这些饮食，摄入这些饮食的时候呢，当如服药，应当啊，在摄入他们的时候，应当就想你在吃，就像你在吃这个尽情受药一样的那种心情，叫当如服药。对于四种饮食当中前面三种的，对于四种药，好的前面的三种药，你都在吃它的时候，都要观想说你现在在吃尽情受药，要跟这种心呢，啊，来相应才可以。就说因为我们有饥渴的病，所以我们就吃饭菜或者非食浆等等的这种东西来治疗我们这种饥渴的这个病。那当然我们各位有吃药，我们就知道今天你有病，医生告诉你一天吃两颗药，你绝对不可能吃三颗，那你一定会吃两颗，老老实实的吃。那么我们在摄用饮食的时候也是观想我这个身体，我该吃多少，那么我就像在服进行受药一样，那么我就吃多少。好，那么这样就是一个衡量的尺度，不多也不少。第一个调身的方法。那么第二段呢，平等贯通的成就，这个讲到调心的方法。调心我们刚讲心要断，心的那种心的饮食啊，所谓心的饮食就是说你那个内心的私食，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内心的那种贪婪心，或者对好的美好的饮食升起那种贪婪心，或者对那种不好的饮食升起嗔恨心，那么这种称为私食。因为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起贪，不断的起嗔，使内心呢得到滋润，内心呢得到满足，这个就是种私食。那么这种内心的私食呢，思维的思脑私食要断。所以那么断的方法就是修平等观，就我刚讲的心平等位的意思一样。于好于恶勿生增减，对美好的饮食，今天有人送蛋糕来了，这个饮食非常的好。那么恶的饮食，今天啊菜啊煮的啊非常的难吃啊，叫恶的饮食，那个菜也非常的菜那个这个非常难吃的菜，那个就是恶的饮食呢。这些好的饮食也好，恶的饮食也好呢，必要生增减。所以增减就是说分别好坏的心。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好坏的心叫做增减呢？当我们得到好的美食，今天得到蛋糕，我们就想要多吃一点，我们人之常情嘛。那么对于不好吃的饮食，不合我口味的，太咸啊，或者太淡，或者太辣，这个不合我口味的，我内心起嗔恨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少吃，这个心就升起来。那么对于这种增减的这种心，贪心或嗔恨心的话，我们要去断掉它。那么大家怎么断的话呢？那有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思维业果的道理。思维业果道理的话呢，就像那个经论里面讲的，我们内心起贪的话是地狱的因，起嗔的话是恶鬼道的因，起愚痴的话是畜生道的因。那么你相信业果是决定的话，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观察，我这个时候是起贪呢，还是起嗔？我这是起贪，哇，决定我未来这个地狱的果报事实上已经成熟了，我就等哦未来去受报。那我在饮食起嗔的时候呢，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其实恶鬼道的果报已经成就了，好，那么这个时候未来啊就必定要去受报。好，所以说这个从业果上的道理去思维，你相信业果决定，那我今天这个念头一升起，决定果报当下就成熟，好，绝对逃都逃不掉。好，第一个思维业果。第二个呢，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心平等位，思维这种空性的道理。你面对好美好的饮食也好，不好的饮食也好，观察这些的境界都是熏业发现的，都是我们内心的幻觉啊。怎么说呢？你看厕所的这个蛆啊，他喜欢吃粪，但是你看我们人道众生啊，再怎么样离谱的人啊，除非精神病得很离谱啊，正常的人都不会去喜欢吃粪，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业。也不说一定说粪好吃粪不好吃，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你说吃粪一定不好吃的话，为什么厕所的虫他喜欢吃？如果他的自信真的是不好吃的话，厕所的虫不会喜欢吃。但是如果说他的自信是好吃的话，我们人不会去吃啊。同样道理，你说这个东西，你说蛋糕，它一定好吃，一定不好吃吗？也不一定。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不喜欢吃。所以这个蛋糕好吃不好吃，只是你的业力而已，没有真实性的。你认为它好吃，只是因为你跟它有这个业，所以你觉得好吃。不然你不相信，你说这个东西多好吃，天人看到我们吃的东西，就像粪秽一样，粪便一样。那么天人的那个美好的精致的饮食，就色界出产的人来看啊，也是非常不清净的。所以说，这只是因为我们的业力，我们觉得它很好，它并没有真正的好。好，那么你观察它是业力的，只是我们因为巡验发现那个境界，所以我们觉得好。那么事实上啊，它本质来说没有真实性。好，你观察空观，那么或者观察到这个境界就像梦一样，梦中的境界，好，没有真实性。那么这是透过业果的道理思维，或者透过这种平等观的方法，好来对治我们的这种，对治我们的烦恼。那是平等观功的成就。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平等观的话呢，主要的还是讲那个空性的道理。那前面的业果那种思维，贪烦恼，多地狱嗔烦恼，多了恶鬼，这个只是个方便。这个平等观的话，主要是观察空性的道理，愈好愈恶，无生增减。那第三个呢，就近对治功德成就。前面是破坏我们对这个境界的这个持取，这个饮食这个境界的持取，乃至更进一步的。我们破坏啊，我们这个对于我们色身的一个执取。我们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呢，只是我们过去的业力的一个显现。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贪婪饮食？当然，因为我们有认为有这个色身是我的，那么我要滋润我的这个色身，然后使我的色身得到快乐，得到滋养，色身我要贪婪饮食。那么前面我们对饮食的境界先破坏，他对他的执着，这个时候呢，更进一步的、更维系的，我们来破坏我们对我们这个色身的执着。我们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呢，它只是我们过去业力的一个显现。那么这个色身的本体呢，它法身，平等的法身，跟饮食一样，跟一切众生都是一样，都是平等的法身。这叫就近对治功德成就。我看这个文，屈得自身以除饥渴。我们今天受用饮食，我们只是屈，这个的取，那个取用的取，我们只是取这个饮食呢，来支持我们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色身，来破坏我们这种如梦如幻的饥渴。那么这个饥渴来，这个饥渴也好，这个色身也好，本身呢都是没有真实性。好，因为这个它的当下都是法身的全体大用，那法身本身是没有所谓的饥渴的。好，那么这就近对治功德。好，当你或者你可以修种种的空观，观察无因无我等等的，好来破坏我们这个能够执持的这念身，好的那个执着性。好，前面平等观是破境界。就近对治观是破能够纳受的这个身，这个无蕴身了。那么第三个这个第四个显示平等观功德相似成就，这个也是破坏我们这个心，要断除我们这个心的这个贪嗔的执着，也是对治心。那么第二个第三个是就着法说道理上的推论，那么第四个的话呢是就着譬喻说，所以叫做相似成就，因为它这种，它是一种譬喻说，所以称为相似成就。平等观的功德的相似成就，用譬喻来显现这个平等观。看这个文，如风采花，但取席位，不损色相，比丘一耳。前面譬喻，像风蜜蜂采这个花粉，那么它只是采取这个花粉，但是它不会把这个花的这个颜色，或者把这个花的香味，把它给破坏掉。同样的道理，这个风譬喻这个比丘。那么花呢，指的我们这个比丘的供养，我们修行的那个供养。我们在接受供养的时候呢，但取其味，但取其味的话呢，你观察这个味的话呢，这个平等的意味，就是你在接受供养的时候，你就是观察这个一切法没有真实自性，自性空因缘有，你就是取这个法的平等的这个味道，平等无二的这个味。不要在这个味道上啊，在平等无二的味道上面再增加好啊不好的这种其他的幻想，所以叫淡取其味。好，不损色香，不要在这个境界上啊生增减的心，叫不损色香。好，但是取这个一切法如梦如幻的这个 这个位，这个平等的意味，这个道理就好了。就说你面对境界的时候，但是观察一些境界如梦如幻，平等无二，这个叫淡取其位，因为它的诸法的共相嘛，就是空性嘛，淡取其位。但是不舍它的色相，同样道理，比丘一耳也是一样的，跟蜜蜂一样。那么二三四是对治要断除对心的这种贪婪，要绝对断除。那么第五个呢，又再回到调身的方法。不虚受功德，我们在接受人家供养的时候呢，不要虚妄接受他人的供养。你接受他人家的供养，完全是为了调身，没有其他的意图，没有其他的企图。我们看这个文，受人供养，趋至除恼。我们接受人家供养，趋至趋就取采取的意思采取的主要的要来对治我们的这种饥渴的烦恼。所以说你要衡量你的标准，你吃这样的话就够了，你就能够除你饥渴的话，那你就吃这样。比如说一天吃三碗饭就能够除掉我饥渴，那我就吃三碗饭，不要再多了。所以说你在调身的话，一个标准，我接受这个饮食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去除掉我这个饥渴，那我不要接受，我不敢虚妄的接受别人的供养，这个叫不虚受功德成就。那么再来第六个呢，知识功德成就。